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主日，我们又是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赞美他的日子。我们能够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能够赞美他，这是我们的尊荣，不是我们啊。上帝让我们星期天别人可以休息，我们不能休息，不是的。我们是在一周的第一天，从敬拜开始，从领受恩典开始，表明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最蒙福的人。阿门吧。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20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好，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哈，我们分享了4次关于悔改的道。我们看见我们该怎么悔改呢？我们就说要到神面前向神悔改，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在福音里面才能悔改。离开了福音只有定罪，离开了福音只有假冒为善，唯有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我们的悔改会使我们的信心得坚固，我们的悔改也会使我们领受更多的恩典。所以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真正晓得如何去悔改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就大不相同。我们感谢主。那其实关于悔改的道有很多很多，我们需要去每天去思考的，每天从中得福的。但是我们从我们的信息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啊，上次就把悔改这部分我们讲完。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呢，叫做万有之首。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悔改在你面前，让我们可以归向你，让我们可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而且主，我们特别感谢你，你将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越领受真理，你的真理就使我们得自由。我们越领受你的福音真理，我们越分别为圣。因为我们要能够分别为圣，不是靠我们自己的道德表现，乃是靠你的福音真道。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用你的话语来祝福你的百姓。求主你祝福你的讲台，让讲台不是按着他的意思，而是按着你的意思来传讲你的道。也求你祝福我们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看录像的，我们全部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使凡听见这篇讲道的人都听见你向我们的心说出的话。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万有之首。那这个主题呢，是从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这段的经文来的。那所以呢，我就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段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18到23节。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的经文，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弗所书1章18到23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那其实这段的经文呢，是使徒保罗的祷告。那使徒保罗他就在上帝面前求上帝照明每一个神的百姓心里的眼睛，知道什么呢？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恩召，他在我们当中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而这个恩召的奇妙，这个基业的丰盛，最主要显示在谁身上呢？显示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保罗就在这里特别的让我们去看主耶稣，说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子呢？上帝在他身上显出大能大力来，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和其他的什么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相比来讲的话，耶稣和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主耶稣远超过他们，阿们吧。 而且我们刚才读的二十二节就讲到说，主就将万有都放在谁的脚下？放在基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了什么呀？万有之首，就是主基督是万有之首。其实那这个经文对我们的意义是非常的大，然后又告诉我们说，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讲到教会极其荣耀。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要分享的就是万有之首。那我们去分享万有之首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真的去看见，就是主基督他是万有之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就是对这个真理认识不太清楚，我们在世界里面会被世界给吓住，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会随从世界的风俗，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常失去信心，就是我们经常忘了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我们越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越不相同。那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要在这个经文当中去帮助大家更深的去认识基督，这里面有很多很深的真理，我们今天就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首先我们要去看一看基督做万有之首这个说法里面蕴含有哪些重要的福音真理，然后我们要再看一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基督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为什么圣经上面强调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里面让我们对教会又有哪些全新的认识。那最后我们说讲到基督是万有之首，我们说哇这个好宏大，那么这位远超万有的基督和我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那我们就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我们来看看基督是万有之首。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主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对这个真理认识的越清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越清楚。我们对这个真理认识的不够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世界的发展我们忧心忡忡，我们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生活我们很多时候缺乏喜乐，真的就是跟对这个真理认识不清楚有关系。因为我们一睁眼看见这个世界里面很多反对基督的，反对福音的，对基督教不友好的，然后我们就容易心慌，对吧？但是当你真的明白基督是万有之首的时候，你再看这些你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讲到基督是万有之首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上帝使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然后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所以基督才是万有之首。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世界是被一些君王，是被所谓的那些最有权力的人他们所掌管的，不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些人都不掌管，甚至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什么？像沟垄里的水随意流。所以最近如果大家看新闻，就是那个美国总统这个川普和那个马斯克又开始撕起来了，对吧？吵得一塌糊涂，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在他们身上。我看到很多标题就说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和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吵起来了，其实大家就觉得说这两个人对世界影响太大。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不，这两个人都不过是耶稣手中的棋子罢了。阿们吧。你要真的去看思想这些时候，我们讲首先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基督是万有之首的时候，首先他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什么世界观？我们说福音的世界观。你要用福音去看世界。我在讲有些人说我们要有圣经的世界观还不太够，因为法利赛人也读圣经，有些人读圣经读的是你去看他去看世界的时候，他充满了灰心，充满了沮丧，甚至喜欢发脾气，比一般人还要厉害。为什么？因为他缺乏福音。你要用基督去看，你说基督是掌管万有，你再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远超万有。基督从死里复活表明了他是救主还是他是审判主？他是救主。所以你看到一位救主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盼望和喜乐是不一样的。阿们吧。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他也说我看圣经啊，从圣经去看世界的时候，他整天盼望说上帝你赶紧来审判这个世界吧，这个世界太糟糕了。但是当你用福音去看的时候，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那彼得就讲过说，有些人说你们说你们的上帝会来会来，怎么还没来啊？然后彼得怎么回答啊？彼得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的基督是在单言，他不是在单言，他是干什么呀？宽容你们，他不愿什么，不愿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悔改。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时候，我们说基督他是万有的掌管者，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真的好好的去默想这个真理的时候，你看世界就不一样。你在世界万物当中要看见的是基督的掌管。我们人不是这样的，我们人经常说，哎呀，我在中国看见了哪些人特别有权势，哪些人特别有钱，我觉得他们在控制中国的社会啊。美国呢是被这个人控制，那种人控制。我们说不，万有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阿们吧。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你们家在不在耶稣的掌管之下？耶稣对你们家他的盼望是什么？他是要祝福你们家，怜悯你们家，施恩给你们家，还是要审判你们家，嫌弃你们家？他要祝福，而他掌管了万有，所以我们家会怎么样？我对我们家，对了，我充满盼望，一定越来越好。阿们吧。但如果你说这个世界是被川普掌管的，或者被马斯克掌管的，你就觉得担心了，觉得川普我不太喜欢他，他可能也不喜欢我，所以我就很担心了。你不需要担心，因为基督才是万有之主。阿们吧。基督才是万有之首。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讲，你去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人生起来是罪人，有些人生起来不是罪人？这个世界每个人生起来都是罪人。但是这个世界有没有美好？这个世界有没有美好？没有啊。这个世界没有美好吗？有。这个世界很多美好。为什么这个世界有很多美好？甚至在一些非基督徒身上都有很多温馨的，让我们看了很感动的，对吧？为什么？你说那这个他们虽然现在好，回头就不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为什么会有这些美好？因为基督是万有之首，因为他是万有之首，所以他的美好、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祝福会放到万有之中。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世界的美好的原因就在这节经文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整天就是唉声叹气，看不见说这个世界里面有什么好的，那么问题出在谁身上？是世界身上还是我身上？出在我自己身上。阿们吧。如果我在我家里面唉声叹气，觉得我们家糟透了，糟透了，我每天都在忍耐我那个啊，那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这个世界里面是有美好的。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讲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没有转动的。所以你要学会看恩典，你要看见恩典的时候，你是看见了恩主。阿们吧。所以这个世界的美好是因为基督。而且我们在讲，当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苦难？有没有灾祸？苦难和灾祸在不在耶稣的掌管之下？所以有些人就在，有些人说不敢说了，哎呀，这我觉得如果说灾祸也耶稣掌管，我就怕别人骂我们的主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不在呢？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以赛亚书45:7，我们一起来读。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
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你知道有两个看见，一个是用信心看，一个是不在信心里看。不在信心里看，看了这节经文就很生气，说灾祸既然是上帝掌管的，上帝你为什么还让这个世界有灾祸？我觉得一切的苦难都跟你有关系，你是有责任的，是吧？我们人容不容易这样子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说话你知道吗？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这样说话，同意吧？上帝去伊甸园里面找人呐、啊，你在哪里？亚当啊，你在哪里？亚当怎么说？亚当说，因为你造那个女人呢，是吧？你有责任的，上帝，如果你不用我的肋骨造这个女人，我就不会堕落，是吧？然后上帝问夏娃，你做了什么？夏娃怎么回答？你造的蛇呀，对吧？如果你不造蛇，我们怎么会堕落？今天还有很多基督徒说什么，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非要放一颗分别善恶树？如果不放分别善恶树，我们多幸福，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不用信心的。但用信心去看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的是另外的。什么另外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掌管灾祸，耶稣基督掌管苦难，这是我们的安慰，这是我们的盼望。为什么这样去说？如果不是基督掌管灾祸的话， 这个世界里面的灾祸要比我们看见的强十倍一百倍都不止，同意不同意？耶稣基督公平不公平？人公平不公平？人不公平。所以如果灾祸被人掌管的话很可怕，阿们吧，很危险，因为人绝对不公平，而且人一旦发现灾祸能赚钱，他就要让灾祸持续下去。恰恰因为灾祸是在主基督的掌管之下，我们得了安慰，阿们吧。你去看我在这里放的一张图片，你知道这个图片 是哪个电影里面的吗？埃及王子，讲的是什么？讲的以色列出埃及之前，上帝在埃及降了什么？降了十灾。很清楚谁降的呀？上帝降的。上帝降十灾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但你注意上帝降那十灾，每一灾上帝都是有节制的，同意吧？只要法老稍微有一点说，哎呀耶和华我们受不了了，然后上帝就把那灾收了，对吧？然后法老又心硬，上帝再降一灾，再降一灾。而且上帝降十灾的目的是不是要把埃及从世界抹掉，还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为了拯救。所以你再去看，连这个世界里面出现所有的灾祸，因为基督掌管，基督许可灾祸苦难的发生，他的终极目的是拯救。所以如果灾祸不在基督的掌管里面，如果灾祸像那些异教之风，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其他的宗教也会讲善恶的对立，同意吧？他们说灾祸是恶神掌管的，善神呢就不掌管这些。其实圣经是不是这样说？不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说我造光也造什么？也造暗。我施平安，我又降灾祸。正是因为这世界上面一切的灾祸和苦难都是上帝掌管的，所以当有灾祸的时候，我们不是太害怕，我们知道因为主啊你掌管，你有恩慈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阿们吧。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我再跟大家讲两个例子。一个，大家记得以色列有一个王，很坏的王，叫亚哈，大家记得吗？亚哈非常坏，但是亚哈上帝有一次说我要降罚了，亚哈在上帝面前他就披了麻衣在城墙上走，表达了一点的谦卑，上帝说这灾我就不降了。你看到了吗？上帝是不是大有恩慈？真的是大有恩慈。还有一次大卫也是，大卫犯了罪了，然后上帝就差拿单去找大卫，跟大卫说你要什么惩罚？你是要人追杀你，还是我降灾？大卫说了什么话呢？大卫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我不要落在人的手里，因为耶和华有恩慈有怜悯。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知道基督是掌管万有的时候，连灾祸连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的时候，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配得恩典还是配得灾祸？配。在按我们的本相，我们是配得恩典还是配得灾祸？我们本来是配得的是灾祸。为什么我们得了这么多恩典？因为耶稣基督掌管万有。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夸口，我们很多时候太容易夸口了，然后有时候说看我同学赚钱比我多十倍，我气死了。不是的，按我们的本相我们都是不配的，阿们吧。所以我凡事感恩，因为基督掌管万有，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包括鬼魔也在他的掌管之下。像我们刚才大家唱的诗，我们看到读的经，主一吩咐鬼就被赶走了，阿们吧。你真的看见这时候你再看这个世界你是不一样的，因为万有都在谁的掌管之下？在基督的掌管之下。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超越的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超越的。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弟兄姊妹，我让大家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注意这里面讲说基督是万有之首，主耶稣基督他远超一切执政掌权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超越万有的，这位超越万有的才有资格托住万有，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所谓的神不能超越万有，他有没有资格托住万有？他没有。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和我们看见那些假神偶像人的宗教里面发明的那些完全不一样的。 你真的去思想，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看见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超越万有。他既然超越万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基督？
没有。
所以跟从基督的人，我们有必胜的把握。原因在哪里？因为没有什么能超越基督。阿们吧。我是他的子民，我是他的百姓，我是他所祝福的，所以我就知道说，我对每一件事情我都存着一个得胜的确据。我们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没有得胜的确据？因为我们把基督扒开了，然后看自己，我们把基督放一边去看这个事情。你就说这个事情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也许胜利，也许失败，魔鬼毕竟很狡猾，我毕竟经验不足，而且我很容易冲动，我也很容易沮丧，所以这件事情我根本没把握我能得胜。但是如果你用信心，你看见基督对万有的掌管，而且基督是超越万有，这个时候我就有把握，只要这件事情是主耶稣基督让我做的，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得胜。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做父母亲的，你做孩子的妈妈是你的意愿还是基督的意愿？基督的意愿。所以我跟我孩子的关系，我的盼望是说最后可能成功可能失败，还是说必定得胜？必定得胜。阿们吧。因为基督超越万有，我的软弱也好，我孩子的软弱也好，都不可能把基督的美意给破坏掉。阿们吧。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说，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超越万有，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有资格托住万有，我们就是被他托住的，我的家就是被他拖住的。所以每当魔鬼来引诱我们说，哎呀你们家没希望了，哎呀你们的孩子不行了，算了吧，放手吧，这个时候我要不要听他的话？不听。为什么不听？因为我们家也是被主耶稣基督拖住的，他超越万有，他超越我的软弱，他超越我先生的软弱，他超越我孩子的软弱，他超越我父母。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凡事可以平静安稳，原因在于此，因为有一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托住我的生活，叫什么名字啊？耶稣基督。所以你要用信心看见基督，你用信心，越用信心看见基督，你在万有之中你就越安稳。而且我们说，我们再去做对比，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去看一些，因为在对比世上的宗教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人造的宗教他想造假神，但是他人要造的假神一定露出马脚来。世上的宗教那些假神都靠他们的信徒托住，如果没有那个信徒，这个假神待不住的，是吧？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说，世上的那些偶像，他们有口怎么样子啊？不能说，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做事，有脚不能走路，是吧？所以假神为什么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存在？世上的假宗教为什么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甚至存在超过1000年、超过2000年、超过3000年？因为靠他们的信徒托住。基督教和他们的区别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都不明白。基督教和所有其他宗教的区别是，基督托住他的教会。你不要自高，不要自大，不要觉得说没有我们这个教会，没有我这个人，基督教就完蛋了，我们教会就不行了。不是的，我们是被基督托起来的。阿们吧。基督教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很软弱。我有时候看看教会的历史，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看我们自己，我真的很感慨，我们其实很软弱，我们很顽梗，还但是我们居然没灭亡。为什么呢？因为谁拖着我们呀？耶稣基督拖着我们。不是牧师拖住了这间教会，不是同工会拖住了这间教会，是耶稣基督拖着他的教会。阿们吧。你真的再这样去看的时候，真神拖住万有，假神靠他们的信徒拖住。所以那些假神，那些假的宗教，一旦他们的信徒分崩离析，这个宗教马上就衰落了，没了，对吧？基督教会存在到什么时候？对了，基督教在这个世界里面要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它依然在。阿们吧。然后这个世界结束以后，我们在天上。所以有些弟兄姊妹看那些科幻片的时候，看得心惊胆战，说哎呀，梁弟兄，会不会有一天，特别现在这个 AI 太猛了，我有一天真的把人类灭绝了怎么办？ 我说你去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要把新天新地带进来的时候，教会在不在？
在。
教会依然在。教会和世界的征战在不在？在。所以你明白吗？为什么教会可以存在到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弗所书是保罗差不多2000年前写的，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叫什么？保罗在哪个国家？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现在在哪里？没啦。罗马这个地方还在，但是罗马帝国那延续超过千年的帝国不在了。教会在哪里？在当时比起来，基督的教会和罗马帝国比起来，哪个强大？罗马帝国比教会看来强10000倍都不止，同意吧？但是罗马帝国完蛋了，但是教会在。为什么？因为基督托住他的教会，基督托住万有。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再跟大家去讲。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明白，一定要去知道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大家要去晓得说，主耶稣基督他超越万有，主耶稣基督他托住万有的时候，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以基督为磐石为根基的。阿们吧。基督教有几个根基？
一个。
真的吗？只有一个根基吗？哪个根基？
基督。
耶稣基督。其他宗教呢？其他宗教有很多根基，其他宗教要靠他的教主啦，要靠他的模式啦，要靠他的寺院啦，要靠他的金钱啦，他靠很多东西，同意吧？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其他宗教靠了这么多东西，我们只有一个根基，表面看来好像其他宗教比我们丰富啊，但是真相是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永恒的，是永世的磐石，阿们吧。而其他宗教的那些根基呢？我们说，我做一个比喻，我说其他宗教的根基就如同芦苇一样，你有10000根芦苇搭了一个房子，让芦苇做根基，怎么样？哇，你才一个根基，我有10000根哦，怎么样？你用芦苇做根基的话，这个房子肯定完蛋的，同意吧？你明明白，弟兄姊妹，因为基督是永世的磐石，我就要这一个根基已经足够了，阿们吧。而且不要要其他的根基，其他的东西都是不足跟基督并列的，所以我只有基督做我的根基，基督是我得救的根基，同意吧？那么我就一定得救，是不是？因为基督超越万有，基督是我们教会的根基，所以我们不惧怕这个世界哪怕有再大的风浪来攻击我们，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根基，我们一定不会被他们冲垮，阿们吧。但是如果一个教会，如果一个宗教，它是用芦苇做根基，哪怕有10000根芦苇，一定会垮。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要去看什么，你不要去看那个外在的数量，你要看它的质量，阿们吧。基督的质量是别的没法比的，所以你去看思想这些时候，我盼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对教会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哎呀，我很多时候觉得其实教会不太好，我认为有些非基督徒啊，他们甚至他们一些组织，我觉得比我们教会好。但是为什么基督的教会可以永恒？因为教会有基督做永恒的根基，阿们吧。你真的这样去看，再去看教会的时候，你看法完全不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回头还要更详细跟大家讲关于教会。但是我盼望大家，你首先看教会的元首基督，他是超越万有的，他托住万有，他托住我们，他托住我的家，他托住我，所以有这位超越万有的托住，我就不担心，我就不惧怕，我就可以凡事感恩，凡事喜乐，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再讲第三个，就是我们说当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他是万有之首的时候，他我们也常常用另外一个词，我们说他是万有之主。那么圣经里面讲说基督是万有之首，对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它也有一个重大的影响。什么影响呢？你知道吗？这里面讲基督跟世界它是有关系还是没关系？有关系。我再讲，这里面讲基督是跟世界有关系，又和哲学家讲的上帝截然分开了。有很多哲学家喜欢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上帝存在不存在，上帝在哪里啊，讲本质界、现象界等等等等，这个世界和神的世界它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之类，他会讲很多，对吧？那其中有一种哲学观点是什么呢？其中有一种哲学观点是认为说，上帝 造了这个世界以后，然后给这个世界里面放下各种规律，放完了以后，这个上帝跟世界就没关系了，这个世界就按照它的规律在运转，比如说物理的规律、化学的规律啊，方方面面的，然后社会的规律就让它运转，这个上帝基本不干涉这个世界。因为在一般人看来，这个结论对不对呢？说这个结论很对，因为我看不见上帝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从圣经去看的时候，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我们从圣经真理去看的时候不一样，基督跟这个世界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世界完全是被基督所掌管的，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让我们去清楚去看，我们说主基督跟这个世界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再去看这个世界，我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一般人看这个世界，有没有人说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我在这个世界里面要一直鼓掌，要一直欢呼，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没有，一般人都承认说这个世界太多问题，这个世界太多让人叹气的地方。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有盼望没有？我们说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是不是说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这个世界始终有美善的东西，仅此而已吗？我们说不是，因为基督。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11章6到9节，就是弥赛亚的国度。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齐读这四节的经文，以赛亚书11章6到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说这个经文讲的这可能吗？是吧？这可能吗？其实如果我们好好去读圣经，不单可能，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当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有没有让狮子老虎去吃其他的动物？没有的。圣经里面讲的说，上帝造了这些爬虫爬走兽以后，上帝是把那些植物果子草给他们做食物的。那为什么动物开始吃其他的动物？为什么我们人必须吃肉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知道吗？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上帝所造的世界，连自然界都不应该出现杀戮，但是人堕落以后，你看到罪的影响多么可怕。所以罪不单影响到我们，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是这个世界的治理者，但是人堕落了以后，整个宇宙都受了影响。阿们吧。整个宇宙受影响，其中就是大自然的秩序被破坏。但是当基督他说他是跟这个世界有关系的万有之首，他是万物之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要做成一件事情。亚当失败了，所以败坏、罪恶、痛苦、死亡、绝望进到这个世界当中，彼此杀戮进到这个世界当中，甚至我们人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经常甚至你会发现有些人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为了表达亲昵，有的时候要说一些冒犯你的话，有没有见过？对吧？这是人很糟糕的地方。而且甚至说，因为你是我闺蜜啊，我还用跟你说话这么客气吗？我觉得不需要啊。其实这就是我们堕落以后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他是跟万有有关系的主，他要让这个世界变得如此的美好，就是我们会看到他说少壮狮子和牛犊怎么样同群，小孩子坐在蛇的洞口不怕蛇咬他们，整个世界是和谐美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因为基督的缘故，这个世界里面一定会被更新。为什么？因为基督是万有之首，因为基督是万物之主，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有盼望。我们盼望什么东西啊？新天新地有一居于其中，就是将来 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讲基督再来，我们的焦点放在审判上面，同意不同意呢？我只同意一半，耶稣基督来确实执行末日审判，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他来到这个世界以后，新天新地就要开始了，那个没有罪恶，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死亡的新世界就要临到这个世界。将来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还有没有人会衰老？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你还会不会看到梁弟兄戴着眼镜？不会，因为我再也不近视了，你知道吗？我一切的软弱都没有了，我也不会，他说身体也不会软弱，我的灵也不会软弱，美得无比。然后在新天新地里，就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弥赛亚的国度，你不要误会哈，有些人讲说将来的新天新地只有人，那很闷的。按照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新天新地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美得不得了，丰富的不得了。阿们吧。因为谁而有的？因为基督。所以因基督的缘故，这个世界必被更新。所以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在基督更新的那个世界里。阿们吧。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总要给人带来盼望，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去看这些，思想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完全不一样。而且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面，主耶稣基督要用他的祝福，要用他的恩典充满这个新世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启示录21:5，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
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耶稣基督要创造的新世界一定会临到，而这个新世界要被基督的祝福充满。这个新世界全无罪恶，好的无比。所以我们这些人的罪怎么解决的？弟兄姊妹，你看梁弟兄一讲到新天新地全无罪恶，我有点紧张，我知道我自己里面还有罪，怎么办呢？我们的罪怎么解决的？弟兄姊妹，是我们自己把它修炼练没的吗？我们的罪怎么解决的？若不流血怎么样？罪就不得赦免了。我们的罪都被耶稣基督赦免，然后主耶稣基督又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凡从神生的就什么？就不犯罪。我们今生还有软弱，每当你犯罪软弱的时候，都是你那个老我在犯罪，你那个心我是不犯罪的。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还有没有老我？没有啦，弟兄姊妹啊，好的无比。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会被更新。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大家知道是主耶稣曾经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一个故事。主耶稣有一次跟门徒在船上，结果主耶稣太累了睡着了，然后海上就怎么样，起了大风浪，然后门徒把主耶稣叫醒，主耶稣斥责风和海，然后风浪就止息了。我说什么意思？我为什么放这张图？其实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这么紧密，他跟我们在一条船上，他要把风浪都止息了，他要让我们进到新天新地里。你为什么可以进天堂？因为你自己做得好，还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以前看过有些电影很有意思，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欧美都有，说有一个人还是什么天使的，然后从天上掉下来了，掉下来以后说，不行啊，你这个你必须做10件好事才能重新回天堂。有没有看过类似这样的电影啊？肯定看过，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认为，说我们能够到天堂是因为我做好事做好事。不，我们能够到天堂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救赎我。所以不管我做了多少件好事，也不管我做了多少件坏事，因耶稣基督的赦免和救赎，信他的就得什么？得永生，就必进天堂。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充满盼望。所以天堂是我的家，阿们吧。所以希伯来书11讲得很清楚，那些有信心的人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哪里的呀？是在天上的。所以我们的根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的根是在天上的。一般人的根在哪里？在地上。所以上帝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所造的，所以你必归于什么？必归于尘土。我们的根是在天上的，所以我的归宿在哪里？是在天上。为什么我的根变成天上了？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我信他的，天上就有我的位置；信他的，在上帝的心中就有我的位置。 无人可以替代。阿们吧。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看见基督是万有之首，他是超越万有的，他是掌管万有的，他是跟这个世界有关系的神。所以他不是哲学家所描述的，他也不是世上的宗教所错误讲解的，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万有之首。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做万有之首，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他是什么？他是为了教会。你们要注意，不要只是说基督是万有之首，基督在以弗所书里讲说他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所以当我们去思想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对教会的认识也要得到更新，我们也要得到更新。我们怎么样去得到更新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这些经文再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主耶稣基督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让我们认识教会的真理。我说有很多，第一个我想让大家知道，你看见教会的荣耀，教会是极其荣耀，基督做万有之首是为了教会。所以基督对教会的看法，他是轻看教会还是重看教会？他一定重看。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你自己，我是不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对基督的教会我是轻看还是重看？你知道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世界之风侵蚀到教会，所以我们很多人把教会当俱乐部，我觉得俱乐部的话我可以随时换，对吧？我可以随时走，我怎么怎么样。他看不见教会的荣耀性。有些人把教会看成像公司一样，反正公司好就待着，不好我就辞职走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不是，基督的教会是荣耀无比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加入到一间教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有新的弟兄姊妹加入到我们当中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教会是极其荣耀。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有弟兄姊妹从教会当中迷失了，我们是迫切为他祷告，就像寻找迷羊一样，要把他拉回来，对吧？就像之前倩文师母带着我们诗歌班的弟兄姊妹，然后在美歌者上面去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说，你要背小羊回来。你看到有些羊远离了基督的教会，你不要觉得说我也觉得那个教会不咋样，走了就走了也算了。不，他如果离开教会是很可怜的，要求主怜悯他，把他带回到教会。阿们吧。你要看见，所以基督其实他从来没有轻看他的教会。所以一个人对教会越珍惜，这个人越有智慧；一个人对教会越轻看，这个人是愚昧人。而世界对教会就是轻看，同意吧？那个卖主的犹大重看教会不重看？不重看，他一点都瞧不起。罗马帝国当时的那些人，包括比拉多，对基督的教会瞧得起瞧不起啊？完全瞧不起。但是比拉多惨了，我们一讲使徒信经就把比拉多念一遍，但是比拉多是一个好榜样吗？不是，他们不重看教会太可惜了，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见教会其实非常的荣耀。那你再去看教会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再讲从这节经文讲说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世界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以前喜欢跟大家讲，我今天再讲，我希望大家牢牢地记在心里。我说你去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繁荣不繁荣？这个世界有钱没有钱？有。这个世界发达不发达？你看到这个世界每天都在进步。这么繁荣的世界和教会什么关系？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你看世界天天都在进步，越来越有钱，我觉得我们教会没有那么越来越有钱，我很失望啊，是不是要这样子呢？我说不要。你注意，这么繁荣的世界是为教会存在。所以我做一个比喻，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大家知道这也是我从那个埃及王子那个动画电影里面截的图。在那个电影里面就是讲了圣经里面的历史，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干什么？做奴工，然后为埃及人干什么呀？盖房子建基或城，看见埃及一直在奴隶他们，同意吧？所以以色列人那时候是很苦，他们很苦，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拯救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表面上看以色列人在建造埃及，对吧？但是我们用属灵的眼睛去看的话，埃及和以色列到底谁是上帝心中所看重的？
以色列。
以色列。所以埃及为以色列存在还是以色列为埃及存在？
埃及
是为以色列存在。 所以表面上看，以色列人在帮埃及去建造，以色列人是埃及人认为的脚手架，你们是我们的工具。但本质呢，正好反过来，阿们吧，埃及才是以色列的脚手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是上帝建造教会的脚手架。脚手架房子盖好了以后要怎么样？拆掉，尿了，同意吧？所以这个世界是脚手架，教会是上帝建造的房屋。所以这个世界终有一天要结束，但是基督的教会要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永永远远永不结束，阿们吧。所以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去看见教会那极其荣耀。我也请大家再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启示录十二章一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是启示录里面讲的一个大异象，就是有一个异象说一个妇人，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她怎么样子啊，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什么呀，十二星的冠冕。他正在艰难当中要生孩子，然后有魔鬼大红龙在他旁边要逼迫他，但是上帝保护了他。这个妇人讲的是谁？这个妇人讲的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就是这么荣耀，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用信心去看，你觉得我们教会很一般，包括主耶稣基督的初代教会，看他是不是很牛啊？不是，主耶稣一开始初代教会带的门徒，人称他们为什么？说哇，耶稣带了一群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大富豪、世界名人，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一开始带的门徒，人称他们为什么？无知的什么东西啊？说他们是无知的小民。但圣经怎么描绘？圣经说他们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教会的本质是极其荣耀的。弟兄姊妹，你要能看见教会的荣耀，要用什么眼睛看？要用肉眼看还是用信心看？你要用信心才看得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每当你来到教会，你就来到全宇宙最荣耀的中心。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来到教会就是来到全宇宙最荣耀的中心。所以你主日来聚会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我觉得我们那个房子不够大，然后座位不够舒服，哎呀，我觉得我以前参加过什么会议，哇，去到那里啊，人家在那个五星级酒店租了一个大会议室，哇，一场会议花好几万甚至十万块钱，那才叫漂亮。我觉得来我们教会不荣耀，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肉眼，你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每一个主日你都是来到全宇宙最荣耀的中心里面来敬拜那远超万有的基督，阿们吧。所以你当存着敬畏的心，你当存着喜乐的心，你当存着感恩的心，唯有我们这些在基督的宝血里面被分别为圣的人才有资格进到这么荣耀的地方敬拜那至圣至荣的上帝。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不一样。包括你在教会里面能够服侍教会，这是牧师又哎呀又利用我呢，还是我的荣耀呢？弟兄姊妹，这是我的荣耀。说 我在教会里面只不过帮弟兄姊妹递了一杯茶，怎么样？荣耀不荣耀？荣耀。因为主耶稣说的，你给我最小的一杯凉水怎么样子也要得赏赐，阿们吧。你是因为有荣耀的身份才能在荣耀的教会里服侍。所以有些人说哎，我很聪明，我不像你那么傻，我不像你们有些弟兄姊妹啊，梁弟兄在那讲道的时候，他们在厨房啊，汗流满面的，哎呀，我觉得他们太苦了，我没有那么傻，我不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弟兄姊妹啊，有些人在教会里面任何的服侍都参与不了，你要怜悯他，真的你要怜悯他，你不要论断他，你要怜悯他，因为他不明白自己那荣耀的身份，所以在教会服侍上面中了魔鬼的诡计。一旦他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哎呀，我能参与在最荣耀的宇宙的荣耀中心里面做一些事情，何等荣美，阿们吧。因为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万有是为教会服务的，世界是为教会服务的，世界是教会的脚手架，不是反过来的。 你见过哪个人把房子建好了以后把脚手架收了他们家客厅里面，来一个客人就说请看我们家有脚手架，有没有这样子搞的？没有。有很多基督徒拿世界当中的东西去夸耀，就如同在夸脚手架一样。所以保罗才提醒我们，圣经才提醒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什么黄金编发那些为美。你要知道人的敬虔，人跟上帝的关系，那个才是极美无比的。阿们吧。你已经有了，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你去看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的时候告诉我们教会的荣耀性。第二个，我们再讲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让我们看见教会的超越性。基督的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超越性的存在。基督徒在肉眼看来跟一般人一样不一样啊？一样。梁弟兄有没有长三个脑袋啊？没有嘛，对吧？他也要吃饭，他我也有软弱，我们也每天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有的，每一个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用肉眼去看跟其他组织没区别，甚至你用肉眼去看你发现教会里面在纷争的时候跟世界毫无区别。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社会里的罪在教会里全部都有，同意吧？而且教会里面还多一个罪，你知道多什么罪吗？假冒伪善的罪，是吧？有时候我们犯了罪装作没犯罪，然后我不承认，我不承认，好像法利赛人一样还去论断别人，真的是这样。但是这是我们肉体的软弱，你要用信心去看的时候，教会绝对是超越性。为什么？因为教会的头是谁？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晓得说教会绝对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超越性的存在。因为什么？因为基督。教会超越万有，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在所有世人当中我们的品格最好，我们的知识最丰富，我们的钱最多，是不是因为这些？不是，只因为基督。所以当一个教会高举基督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展现出超越性。但是当一个教会轻看基督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展现不出任何的超越性，甚至变得比社会还让人难过，还显出他的卑劣来。所以圣经里面有没有责备教会啊？有。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圣经里面对教会所有的责备都集中在一个点上，你们把基督丢了。以弗所教会上帝夸他们说他们祭邪，他们做工，他们殷勤，他们努力，但是上帝说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是什么？爱基督的心，高举基督的心。我在这里再提醒弟兄姊妹，包括有些弟兄姊妹很热心，很想努力学习，所以就打听说哪里有神学课上，哪里有什么圣经课上。你小心，有些人上了这些课以后就把基督丢一边去了，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时候你身上展现出的没有任何超越性，你身上展现出来的反而是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高举基督在这个世界里面谁也胜不过。当我们轻看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如同那个大力士参孙的头发干什么呀？被剃掉了，然后世界就可以欺负我们。任何一个不高举基督的教会一定是被世界戏耍的，任何一个不高举基督的基督徒一定在这个世界里面他羡慕世界，他被世界可以把眼睛都弯掉。但是只要我有一个心说，耶稣基督啊，我要高举，求你让我一生都高举你，我告诉你，你这一生会像以利亚一样充满了火的能力。你祷告三年半就不下雨，你祷告天上的火就降下来，你再祷告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恩雨就降下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教会的超越性。所以教会的超越性，我再讲，我说我盼望弟兄姊妹要去明白教会的超越性有很多。我讲一个方面，就是对基督的态度。对基督的态度，所有人对基督态度都是一个字，叫服。因为基督是万有之首，但是这个服有不同的意涵。我们说一种叫屈服，一种叫顺服。你知道屈服是什么意思吗？不得不服，我不想服但没办法，非服不可，这叫屈服。顺服是什么意思啊？我心是顺的，我愿意顺服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你知道这张图讲的是什么故事吗？就是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读到的格拉森被鬼附了那个人，有一群鬼附在他身上，然后主耶稣基督一来，马上那群鬼就到耶稣面前来。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故事特别显明基督是万有之首。然后那些说，哎，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神的儿子啊，你难道就要对付我们吗？然后主耶稣不许他们作声，然后问你们叫什么名字，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我们叫群啊，所以跟我们微信群不太一样啊，他们说我们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然后主耶稣吩咐说出去，要从这个人身上出去。然后那群鬼跑到哪里去了？就跑到2000头猪里面，然后那个猪就投崖而死。所以你去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魔鬼在基督面前他能不能说你是良善的，你的吩咐我是邪恶的，你良善的吩咐我这个邪恶的我不听，敢不敢？不敢。但是魔鬼听到主耶稣吩咐的时候，他是不是甘心乐意说，哎呀，耶稣你吩咐了，太好了，我就照着做，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但是魔鬼能不能不服？绝对做不到。所以世上对基督的态度，所有受造物对基督的态度就这两个，要么屈服要么顺服。你的老我对基督的态度是什么？屈服。新我呢？顺服。所以圣经里面要我们顺服，你明白上帝就要你要用新生命，你不要看着基督说又让我服又让我服，我不想服，但是没办法我得服，那就是老我，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讲教会的荣耀是什么。教会特别荣耀的地方就是我们对基督有顺服。主啊，你的意思是好的，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虽然我不明白，我知道的也太少，但是主啊，你要给我的超过我所求所想，所以你吩咐我我就顺服，这个就是你的新生命。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5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你注意，这就是主教我们的什么叫顺服。顺服和敬畏基督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耶稣不要我们肉体里面的屈服，你在肉体里面你就不得已，哎呀，对呀，圣经里面说了，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我妻子我觉得她黄脸婆一点都不可爱，哎，但是上帝说了算了算了，我爱她一下，这个叫顺服还叫屈服？这叫屈服。圣经里面说了，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哎，算了算了，虽然我丈夫很傻的，哎，做的决定很蠢的，哎，但圣经说了嘛，那我就我服他，我服他，这是屈服还是顺服？屈服。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当基督徒屈服的时候，一点都不荣耀基督。基督徒什么时候荣耀基督？顺服。我甘心乐意顺服你的真理，我存敬畏基督的心顺服主你的安排，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哪里有顺服，哪里就有荣耀，哪里有顺服，哪里就有超越。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所有亚当的后裔生来都是义人还是罪人呢？罪人。我们生来就没办法顺服上帝，所以当你能顺服上帝的时候，表明你已经超越了，你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这和我们的理解一样吗？一般人的理解就会认为说，顺服哪里还能叫超越？顺服那就做奴隶啦，那是比什么都低，对吧？但是我们去看圣经，我们说，因为你说的那些叫屈服，屈服确实很难受，很屈辱。但是我们说的是什么？是顺服。我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就像我们在教会当中做工也是这样，我们做后勤的弟兄姊妹，当他们是主导做后勤的时候，他们说梁弟兄来帮个忙，我这个时候我是要顺服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是主导的，所以这叫彼此顺服。阿们吧。我不是，我是牧师，什么时候轮到你命令我？现在我就是要命令你把锅翻过来炒，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对吧？这叫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因为我在所有掌权的，我在所有有权柄的人身上看见是谁赋予他的权柄？基督。所以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再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你去看教会，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的时候，第一个看见教会的荣耀性，第二个看见教会的超越性。而教会的超越性特别多的体现在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第三个我们在讲，当基督是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的时候，你还要看见教会的神圣性。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1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 基督充满他的教会。其实基督不已经是万有之主了吗？为什么这里还特别在强调呢？其实他强调的是基督在他教会当中那完全不一样的充满。怎么完全不一样的充满？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充满了基督的救赎，阿们吧。在基督的教会里充满了基督的恩典，在基督的教会里充满了基督的怜悯，在基督的教会里充满了福音的大能，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阿们吧。所以教会为什么神圣？教会的神圣并不是说，哎，你不是基督徒我就不让你来。你知道有很多教会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表达自己高人一等的，明明圣经里面讲说信而受洗，对吧？他为了表示说我们教会特别好，特别牛，我们跟普通教会不一样，所以呢你信了我也不让你受洗，你必须参加我们的慕道班，然后慕道班我还要考试，考试还要到多少分以上我才给你受洗，如果不然的话我不给你受洗。然后说你看他们教会连考核都没有，你看我们多超越，我们多神圣，我们多圣洁，对不对啊？不对，弟兄姊妹啊，教会的神圣性是被主的怜悯，是被主的救赎，是被主的恩典，是被主的祝福充满，这才叫神圣。你明白这个道理头，你再去看，你就把那些宗教化的颠倒黑白的东西给它丢掉。教会是这样神圣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的神圣性，教会的荣耀，对上帝的恩典，什么态度？接受的态度还是拒绝的态度？接受的态度，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拒绝恩典才是教会败坏的原因。所以我在这里说，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一上来他就向七个教会说话，给七教会七封信，对吧？然后其中有一个教会主耶稣批评是最多的，那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啊？叫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怎么样？为什么主耶稣特别批评他们？老底家教会在人看来是很牛的，老底家教会说我什么都不缺，我什么都有。老底家这个城市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城市原来特别富裕，因为这是一个商贸城市，很赚钱。老底家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地震，大地震以后很多房屋都被毁了。那个时候老底家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罗马帝国就说你们这么多的地震的焚毁很伤，我们中央拨款给你们，让你们把这个城市重建了。你知道老底家怎么做的吗？老底家这个城市说不需要，我们有钱，我们自己搞定。他们真的自己把这个城市重建了，所以他们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基督。他说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什么都不缺。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其实是瞎眼的，你们是可怜的。为什么？因为老底家教会就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我拒绝恩典，我拒绝恩典。所以主耶稣，你看到老底家，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讲的时候，他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和我干什么？一同作息。老底家教会自认为什么都不缺，但他缺啊，缺很多。缺什么？缺基督，缺恩典。我告诉你，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说我不拒绝基督的，我只拒绝恩典的。我告诉你，你拒绝恩典的时候就是拒绝恩主，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接受恩典是一个教会的荣耀。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大家，你要到主面前好好的呼求主，说主啊，求你施恩给我，求你开恩怜悯我。所以老底家教会的态度跟那个法利赛人像不像？他们在圣殿里，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一起祷告。法利赛人怎么祷告？法利赛人有没有跟主说，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法利赛人怎么说？主啊，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我一星期进食两次，我十分之一都献上，我反正总之我很优秀啦，是吧？那个税吏呢？税吏说什么？税吏捶胸顿足，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吧。所以哪个得恩了？哪个得上帝喜悦了？那个求恩的。弟兄姊妹，所以教会的神圣性在哪里你知道吗？教会的神圣性不是自己自夸说我比别人都敬虔，教会的神圣性体现在对恩典的态度。接受恩典的才是神圣的，跟我一起说一遍，接受恩典的才是神圣的，拒绝恩典的就不神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再去看，你又看见完全不一样。那既然教会 它特别重要的就是主的恩典，主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说教会的神圣性就在这方面体现出来，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间基督的教会都一定有基督的 DNA， 阿们吧。所以我们应该像基督，我们要彰显基督。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要像基督要彰显基督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那怎么办？有两点，你看刚才你讲信心啊，接受恩典始终不得落在行为上，对吧？你看，哎，真是的，我们要不要落在行为上？要。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如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对吧？但我要效法基督的时候，我怎么才能效法基督？我要干什么呀？我要求。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愿不愿意把他的美德赐给我们？耶稣愿不愿意把谦卑赐给我们？耶稣愿不愿意把顺服赐给我们？耶稣愿不愿意把智慧赐给我们？耶稣愿不愿意把信心赐给我们？愿意。然后其实真正的问题从来在哪里？其实真正对了，不求。真正的问题从来在我们身上，耶稣总是愿意的，你知道吗？你看我们人，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到主耶稣面前还抱怨主，说主你为什么给那个姊妹那么多恩赐，她就那么温柔，我就这么火辣，是吧？我就这么，那她脾气就那么好，我脾气就不好。主啊，你很偏心啊，你不是圣经里面讲了美善的恩赐全备的场子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你凭什么不给我？你为什么不给我？然后你还批评我，是吧？是不是真相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你不求，你去求啊，你求他给你温柔，他一定给你。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开门。所以你要明白，有些东西很不好，但我爱上他了，我知道我跟耶稣一求，耶稣就会把不好的给我换掉，所以我不想让他换掉，是吧？所以我才不求。你真的想，你真的从心里想，弟兄姊妹，所以真正问题真的从来都出在我们身上。很多东西我们表面说，哎呀，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这样，其实你好喜欢的，所以你一直不跟耶稣求。你知道，因为你的新生命，你的良心，你的信心都知道，你跟耶稣一求，这个东西就结束了，好的就来了。所以你要不要爱那些不好的东西？你是不是要保存你不好的东西？我不要，我就去求主，阿们吧。所以主耶稣愿意把他的美德赐给我们，所以让我们大胆向耶稣求。你发现什么好就向耶稣求，阿们吧。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所以像在我们的爱的港湾里面，我们带着大家祷告祝福。那我们六十多个人打卡的一般也就二十多个，我鼓励大家，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觉得这样子祝福肉麻肉麻，我还是算了。不是，你要去，阿们吧。你发现好的，从上帝那里来的好的，你要到上帝面前去求，为自己求，同意吧？为你的家人去求，你祈求就得着。如果我跟你讲，今天在我们楼下有一个慈善家来了，中午十二点，他只要到他面前的，一定给你十万，你去不去？你肯定去，对吧？你肯定去，然后上着闹钟，然后甚至我们正吃着饭就说，梁弟兄，今天中午饭我不吃了，你就下去去领了。但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些美德的祝福，那些恩典的祝福和十万块比起来，到底哪个重？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贵重无比，阿们吧。为什么你不愿意去求呢？因为发现问题，弟兄姊妹啊，不要体贴你的肉体，要向耶稣求最好的。只要读圣经发现好的，我都要求，而且求主把这好的给我，给我全家，给我最关心的人，阿们吧。求了以后得着还是不得着？必得着啊。所以你知道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了吗？我们疏于祷告，我们求的太少，然后我们还觉得说，不是梁弟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其实我们真的浪费了太多时间在行为上面，我们在祷告上花的时间太少。你要去求，阿们吧，弟兄姊妹，把那最好的、最神圣的、最荣耀的、最丰盛的恩典 向耶稣去祈求，你爱你的孩子，多多为他祷告，多多为他祝福，不停地为他祝福，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你相信当你这样子为你的孩子去祝福的时候，你的孩子一定是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阿们吧，要相信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最后一点，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说万有之主和我的关系，主耶稣基督做了万有之首，对今天的我们有没有重大的影响呢？我们说有很重大的影响，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我们说有哪些重大的影响，我讲三个方面。万有之主和我有三个方面，我说信望爱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基督做万有之首让我有信心。怎么有信心呢？我可以做全世界最自信的人。跟我一起先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当我说基督徒我们要做最自信的人，很多人就会说，梁弟兄你这个大逆不道，你这个讲的不对呀、啊！我们基督徒是不自信的，我们是信主的人，对不对呢？对一半，我们不是靠信靠自己的，我们是信主。但是这个讲法天然有个问题，什么问题？把我和上帝给割裂开了。所以我是信上帝，我不能信自己，所以基督徒是不自信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表现的越蔫越自卑，我们说哎呀属灵啊属灵啊，对不对啊？不对，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是谁的工作啊？我们是神的工作，基督掌管万有就是为了塑造我，我对基督在我身上的工作有信心，所以我的自信就来了。阿们吧。所以我超级自信，我不是相信我自己的意志力，我不是相信我自己的思辨能力，我不是相信我的体力，我不是相信我的智力，我相信的是基督对我做的工作，他在我身上做的一定是杰作。阿们吧。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去画画，他去做雕塑，他只要用心，我们就知道出来一定不会差，同意吧？有哪个艺术家会超过基督？有哪个工程师会超过基督？有哪一个设计公司会超过基督？没有的。而基督的作品是谁？我就是基督的作品。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个世界里面最自信的人。所以基督徒出门不应该头低低的，还讲说哎呀你知道吗，成熟的麦子都是低着头的，那不成熟的麦子才是翘得高高的。讲对一半，但是基督徒出去要昂首挺胸，因为我是基督的工作。你的孩子是不是基督的工作？他身上有没有缺点？明显不明显？爸爸妈妈对孩子缺点知道的多，还是其他人知道的多？爸爸妈妈知道的最清楚，同意吧？所以我们最容易对自己的孩子崩溃，没信心，说哎，梁弟兄你觉得我儿子，你觉得我女儿可爱了，你不知道他们捣蛋的时候呢，把你气的呀，我都气得快吐血了。哎呀，我对别的孩子比较有信心，我对我的孩子没信心。我不要求你对他对你自己的教育能力有信心，我要求你对基督的工作有信心。他是不是神的儿女？
是。
他是不是在神的恩约之下？
是。
是。所以主啊，虽然我的孩子有缺点和我一样，但是主你奇妙的工作在他身上一定显出得胜来，所以我要昂首挺胸。所以基督徒要成为这全世界最自信的人，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工作，基督用全世界的万有来塑造我。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基督做万有之首和我的关系，让我的信心超过任何人。那我们再讲第二个，我们说是望。什么望呢？就是你要去看耶稣基督的时候，通过基督去看你周围发生的万事，你会充满盼望。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总有盼望。为什么？因为这节经文怎么可以成立？凭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系。因为基督是万有之首，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下。 如果万有里面有一部分是基督掌管的，一部分是魔鬼掌管的，这些经文就不成立了，同意吧？因为魔鬼总想伤害我，不可能让我得益处。但是因为连恶势力、连灾难、连苦难、连魔鬼的作为都在基督的掌管之下，所以保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阿们吧。那个卖主的犹大卖主耶稣的时候，他的主观意愿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不好的，非常邪恶，同意吧？但是上帝掌管这件事情成就的是什么？美事。约瑟的十个哥哥陷害约瑟的时候，是不是仅仅开玩笑？不是，他十个哥哥真的想杀了这个亲弟弟。弟兄姊妹，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你去看，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也发现，我们家里面有两个孩子或三个孩子，有时候打架的时候，那真的是下死手，你有没有见过？真的是下死手，那踹的，我的天哪，真的想把自己的弟弟踹飞出去，对吧？真的是有杀心在里面。但是神的意思呢？神的意思是好的，上帝就怜悯了约瑟，拯救了约瑟，甚至借着约瑟拯救了雅各全家。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讲，我们基督徒因基督掌管万有，我有一个属灵的眼睛看透万事。什么叫看透万事你知道吗？有些人说，哎呀，梁弟兄不用讲了，我早就看破红尘了，是不是这个叫看透万事？还有一些人说，我很厉害，我认识，我们原来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儿子很厉害，从小就学围棋，那围棋在小这个没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这个下到几段了，那很厉害，那些人没法跟他下棋，你知道吧？因为你下一步他已经算到你七八步了，所以很快就把你弄死，对吧？所以有些人说，哎呀，那个有些人很牛，你跟他做生意，跟他做事情，他看透，他完全看透你的步数，你全部都走在他手里面。这个叫看透万事，是不是？这个叫看透万事？不是。我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看透万事。真正的看透万事是在万事之中看见基督的手。你如果在万事当中看不见基督，这不叫看透万事。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内讲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为什么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因为我在万事当中都在找基督做了什么。我用信心看见主耶稣基督，主啊，你的意思是好的，所以我们就绝不会失去我们的盼望，我们永不绝望。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跟大家讲，我们今天在讲，借着这节经文告诉大家，凡是与我无益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绝对不会发生。如果与我无益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整个宇宙就不存在了。你知道为什么？梁弟兄怎么可以讲这么绝对？因为基督答应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爱神人得益处。如果与我无益的事情发生了，就说明基督不信实，对吧？基督背乎他自己了。基督若背乎他自己，他就不是上帝，上帝不存在，万物就不存在。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凡是与我无益的事情，基督不会让它发生。跟我一起说一遍好吗？凡是与我无益的事情，基督不会让它发生。所以你要相信。那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我做坏事我就放心了，哈哈哈哈，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去做坏事。你不要以为你做坏事耶稣不打你啊，耶稣也会管教你。但是你不小心做错了事，你自己胜不过做错了事，你不要变成世俗的忧愁，不停的后悔。主啊，你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你要看见，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最后一点，我说我们的基督做万有之首跟我的关系是爱。我们从基督那里得到爱。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第一，主耶稣基督掌管万有，在万事之中他的掌管就是为了爱我，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是爱我。所以基督徒啊，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最蒙爱的。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因为他爱我们，阿们吧。他为我们舍己，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当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完全爱我，他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他让我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富足的人，因为我 被基督所爱。而我被基督所爱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讲了主耶稣基督是超越万有的，阿们吧。那么我们这些被超越万有的基督所拯救的人，我们身上也有了超越万有的能力。你知道我们的超越万有的能力是什么吗？我们很多时候就哎呀，那个梁弟兄，我知道你也喜欢看漫威电影啊，超英是吧，那些什么蜘蛛侠啦，钢铁侠啦，然后什么什么超人呢，哇，那些很厉害。你我们的超能力是不是这些呢？人想到的超能力就是这些，对吧？但是其实圣经真的告诉我们，真正最厉害的超能力是什么？爱。我们被上帝所爱，然后上帝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已经有超能力了，你知道吗？基督徒才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超级英雄，因为我被上帝所爱。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就是用最强的能力在生活。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再去看，你就明白我们太多时候真的被世界骗了。世界跟我们讲说超能力是这个，有些人说超能力是钞票的钞，是吧？说你越有钱越有能力啊，这个人钱太多了，所以马斯克世界首富，所以他有超能力。我们说不，真正的超能力根本不是这些东西，真正的超能力就是爱。但我们被世界欺骗了以后，我们不是用爱去解决问题，不是用爱去面对家人的时候，我们就哭干，我们就很灰心，我们就觉得说事情真的办不成。不是，你只要把超能力拿出来，很多事情才真正解决。爱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的秘诀，爱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的钥匙。所以哪里有爱，哪里才解决了问题。哪里没有爱，你把钱拿出来，你把房子拿出来，你把其他东西拿出来，都没有解决，只有爱才能解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有超能力的超级英雄。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也鼓励大家，我们要用爱心去见证基督，去传扬福音。弟兄姊妹啊，爱从一般的角度来讲，觉得爱很强大吗？不觉得爱很强大，但其实爱很强大。我就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在这里讲道，然后那大家知道我们这里有显示屏，我们有电视，然后我们有麦克风，我们有电脑，我们有网络，所有这些东西能运行，后面都有一个能，是什么能啊？电能，对吧？电通过什么东西送到我们当中？通过一根细细的电线，对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在我们这个房间里面的电线粗还是你的胳膊粗？你有没有见过胳膊这么粗的电线在房间里？你从来没见过，同意吧？但是你的胳膊能输送的能量和这根细细的电线能输送的能量相比，到底哪个能量大？电线。爱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多人觉得爱呀太飘渺，太飘渺，不够不够。不是，爱就像电线一样，里面蕴含的能力无穷无限。所以弟兄姊妹，你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去审判人，你去审判人就不叫传福音。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对着任何一个人，你用爱心去对待他，我告诉你，这个福音你已经传承了70%。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福音传不成？因为我们去传福音之前想了一大堆理论，说我怎么在5分钟之内把这套东西讲完，又发现不行，他要先说话，他话多，我时间不够，我还要讲不完。你想的这些都错了。你去传福音之前对着这个人你要想的是什么？我怎么去爱他。你出发之前就为你的爱心去祷告，你遇见这个人用爱心去对待他，我告诉你，真的这个人迟早主会把他带到你的身边，让他悔改归主。爱是最有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主耶稣基督在万有之中爱我们，借着万事万物使我们得益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被他所爱，我们也用爱心去见证基督，我们就会大不相同。你才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超级英雄。你不用去找钢铁侠，你不用去找蜘蛛侠，你不用去找超人，你只要把基督的爱活出来，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就能做成超人也做不成的事。所以求主带领我，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是如此的软弱，但是你为我们做了万有的元首， 你超越万有，你托住万有，你掌管万有，为使我们得益处，为使我们得祝福。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满心的感恩。也特别求主你让我们从福音里面看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中了魔鬼的诡计轻看我们的教会，而是真的看见教会的荣耀，看见教会的超越，看见教会的神圣。主啊，你就让我们过一个信望爱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让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了你超越万有的能力。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们。